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事实上我想每个人不管是多么属灵的人，神总是也叫你吃惊的，因为他的意念非同我们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道路。我不敢说吃惊，最少如果说十字架，那就是对人的一个否定，一个 deny yourself。 你即使在侍奉上帝的事上，也不要照自己的理想，不要照自己的打算，要相信上帝，要依靠上帝。神要差遣人去做事，好，神差遣摩西去救以色列人脱离水火啊，带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啊。神差遣摩西，神差遣以利亚，神差遣这些属灵人，都有他很奇，都有好像很正面的作用啊。神差遣保罗做外邦的宣教士，总之都是在传扬他的国度，传扬神的伟大，叫人来跟随他，信靠他，叫人认识他。你能找出哪一个神的仆人不是这样吗？哎，可是这位最伟大的先知，或者最起码是最伟大的先知之一，以赛亚，他这卷书真是一句旧约里面最伟大的一卷书之一了。神给他的工作是什么？各位仔细想想啊，不是叫教会复兴哦，不是叫人归主哦，是去告诉百姓，甚至要使这个，是告诉百姓他们不会懂上帝的心意，甚至要使这个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而且为什么要使这些百姓不懂不明白？为什么要告诉他们他们不能懂不能明白？就是要不要他们眼睛看见，不要他们耳朵听见，不要他们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也就是神要以赛亚做一个工作，是百姓不能得医治，不会悔改，会在继续在犯罪罪恶当中，拒绝明白，拒绝懂神的话。从第一章所讲的在这里又实现，当时以赛亚一开始就领受的一个使命。哎呦，弟兄姐妹，神给你一个使命，应该是，哎，我差遣你到爱斯基摩人那里，让他们离开北极，离开冰天雪地，到温暖的上帝这里来哈，我是说笑话的。哎呀，我差遣你去做艾滋病人的工作，让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得到温暖，认识神。啊，我猜你做孤儿院的工作，我猜你做立法委员的工作，或者说记者的工作，跟恶势力对抗，要显出光，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都是很正面的。哎呀，你看看在这里你的工作，以赛亚，你的工作是要叫人不得医治，是要叫人顽梗愚昧，你是叫人心蒙脂油，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哎呦，哪一个人蒙召的时候听到的使命是负面的，是如此的负面？我要叫你做医生，使你每医的每个人都病死在你手中；我要叫你做老师，使你教的每个学生都考不上大学；我要让你做律师，使你打的每个官司都输掉；我要叫你做推销员，使你一个多产品都卖不出去。哪有这样的呼召呢？好，我们继续来看神给以赛亚这个艰难的呼召。好，我们说了，我们先从最简单的讲起，就是说一个真正蒙召的人，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这不只是指我们的工作，我们生命里的每件事情，让我们都以主为主。神要我们献上以撒，我们就献上以撒；神要我们撇弃一切跟随他，就跟随他；神要我们荣华富贵，像所罗门一样就荣华富贵，荣华富贵了以后神要我们逃亡，像大卫一样，或者被兄弟卖，或者后来又成为宰相，这都在神的手里。我们当然可以求神给我们哪些，但是我们心里是愿意顺服神的。任何一个蒙召的人都愿意完全心悦诚服的接受神对他的一个带领，这是最基本的意思，我们要知道。但是不止这个意思，神为什么要他们，要对这些百姓说不明白，要使他们不明白呢？ 在这里我想我们也要提一下预定论，虽然在这里最重要的还不是预定论哈、就是神使人心硬也使人心软，神使人懂也使人不懂啊，这我们已经讲过多次，因为万有都掌握在神的手里，当然连信不信也都在他的手里，从逻辑来讲，从圣经的经文来讲，我们都必须知道承认这一点。当然我们也说过，从人这边来看的话，那么我一切都是未定的，甚至超支在人而不是超支在神，人愿意悔改、就可以脱离，人不愿意就不能脱离，那么神常常是因着人的决定来改变他的作为，好像尼尼微城、改变了上帝，使上帝后悔啊。那我们说这都是从人来看，其实如果从神来看的话，这一切的变化都在神的安排当中。好，我们就不去多讲这个。我们现在比较多花一点时间的就是说，什么叫做使这些人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呢？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我们讲到不是要让他的脂油去掉吗？不是要让他眼睛看得清楚吗？为什么故意要他们看不清楚听不清楚呢？为什么要这样呢？好，各位，我们还是要再说，神所有的信息，神所有的作为都是要人得救的，或起码我们从人那边来看要人得救的，但是人不管得不得救，有什么反应也都在神手里。再一次我们说，这是神的作为。那在这里呢，就是神啊对以色列有个很头痛的事情，当然对我们，我看常常也是这样，从士师记里面就可以看到，甚至在旷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神对神太怜悯人了，神心太好了，那么人早就该受到最严厉的处置的时候，只要人一说哎呀我错了对不起请原谅，神就说好吧那我就赦免你了。其实人没有真正的悔改，就像在士师记的时候，常常他们唉声叹气，要么就兴起士师拯救他们，可他们没有真实的悔改。这种情形一直到以赛亚书这个时候，甚至我们想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都有相当多人是这样，他不是真的认识神悔改了，他只是怕那个灾难，因此他悔改不是认识神，真心厌恶那个罪恶，要归向真神走正路，他只要避免那个处罚。我常常举这个例子，我们是真的厌恶作弊，还是我们厌恶作弊以后的记过？我们真的厌恶超速，还是厌恶超速以后的罚款呢？那我想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厌恶的是那处罚，而不是犯罪的本身，否则真的没有被抓，我们不是很乐意的超速，甚至很多人是很乐意的在作弊吗？那我们常常不是恨恶罪恶，是恨恶罪恶的处罚，这个不够的。我们必须能够真的完全恨恶的是罪恶，即便没有被处罚。那以色列人的悔改都不是真正的归向上帝，只是怕处罚。哎呦，处罚来了，好吧，好吧。我看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好了，那这个太严重了，他们始终没有真正的悔改，他们信神只是要得到一些好处，他们信神只是要避免一些灾难。那以至于他们对神的信靠是非常的虚假，非常的虚伪。那不是真正的信靠，我们在以前已经看过，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只有一些宗教的仪式，心没有真的敬畏他。所以神就要彻底的，我要说好像彻底的丢弃以色列，也是彻底的真实的拯救他，就是他不要让以色列再有这种虚情假意的悔改，好叫上帝又动了怜悯的心啊，好吧好吧好吧，就饶了你们，这样以色列始终学不会功课。就你要让他们啊，我现在让以赛亚还有恐怕其他先知都是真正先知，都是你出去讲的话要让他们越来越听不懂，越来越听不进去，不是你故意的，就是他们心也硬，而且这越硬就越来越硬。我自己也觉得很多时候在幕后时代，包括在台湾，实在就大家越来越不想听，越来越不想听，是不是就是真的神要大大的处罚我们，也是大大拯救我们？什么叫大大处罚我们？那以色列如果一直不听，或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一直不听，那当然就灾祸就来了，就是他们心蒙脂油啊，他们不肯悔改，不肯悔改，那么灾祸就会来了，上帝就会把大灾带到他们当中。 那大灾带到他们就像一棵树被砍下了，那他们就完蛋了吗？哎，不是，可能就只有在大灾当中，国家也亡了，国破家亡，圣殿被毁，他们被掳到各地，先知祭司都被杀的杀，死的死，在那个被掳的时候，他们可能，或者说那些真正属神的渔民，他们会痛定思痛，会在艰难的时候真正的悔改，而也真正的得救。也就是说，神要让他们心意，是要他们没有那种虚假的短暂的三分钟热度的悔改，而是要让他们产生从心中就有的真实的悔改。那真实的悔改，常常我们又说了，像浪子一样，哎呀，要到了山穷水尽才悔改，所以要让你碰到非常荒凉的时候，我要让这些百姓听不懂，以至于我的灾难临到，灾难临到反而能叫他们听得懂了。好，百姓听不懂哈，神使他们听不懂，我们说这些都在神的预定计划当中，在这里有讲，在以赛亚书44章18节也是这样讲，不过我们也都是说，当神使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可一点都不要归咎于上帝，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错。神说神使我们不懂，那只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些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应该更谦卑来归向神。那而这里面想到的正面，就是神使人不懂，或者神讲的信息其实再清楚不过，就是人就是很顽梗，就跟现在你跟台湾，在台湾在媒体我们所讲的信息嘛，在基督教媒体我们讲的信息，这越讲越简单，甚至有的时候讲的都已经不合圣经了啊，但是或者越讲越复杂，复杂的不合圣经了。我觉得福音是可以讲的很简单很清楚的，但是人就不听啊、哦，也许有一天就是他们继续拜偶像，让上帝的大毁灭大逼迫来到，就跟1949年中国一样的情形，我们的同胞不肯听，好了，不肯听，到最后不但拒绝了上帝，接受共产党，哎，结果反而好了，因为这带来了巨大的逼迫，洗净了、洁净了教会，把那些污秽的东西通通虚假错误的除走，而且让我们有一些基督徒就真的在灾难当中彻底的悔改，就造成了复兴了。好，那因此这个经文呢是很重要的经文，就是有正面的。这个话在马太福音第13章14节，马可福音4章12节都有讲到，就是神的话人听不懂，神不要他听得懂。我们再一次说，人要负完全的责任啊，是你自己心硬的，你自己愿意一定听得懂，但这是从人那边来看，从神那边来看，这都在神的掌管中，不管你听或听得懂或听不懂。那么在人信不信，听不听得懂，愿不愿意遵行，在神的手里啊。这个马太福音在讲天国比喻的时候有这样讲，这也是很有意思啊，就是讲比喻本来叫人懂，可是因为人的顽梗，越讲得清楚简单比喻，人越不懂啊。那个马太福音那里讲到比喻，甚至是撒种的比喻，那简直是太容易明白了。可是我们也在那里看到神的预定和人的各种的顽梗。在约翰福音第12章那里讲到说，人为什么不能信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在约翰福音12章39节，就是主叫他们瞎了眼，免得他们得医治。意思还是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第一个是在讲连信不信都在主的手里，第二个你听了不能信不能接受，以至于你顽梗到最后在极大的痛苦当中，或许如果你是被拣选的渔民，你只有在这种极大痛苦中你会悔改，所以这个信息还是正面的。那使徒行传也讲到这里，当保罗最后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讲到说保罗跟犹太人传道的时候，犹太人不肯听，也是讲这样的话，也就是说神的信息不管怎么清楚怎么明白怎么简单，对那顽梗的人就越来越不能懂，然后你就真的是有祸了。但是在这个不懂的时候呢，就产生两个好结果，一个就是你的不懂让你受祸，受祸的结果使你悔改，所以以色列后来要全家得救啊，这个就是在罗马书里引这段经文的结果，就是当以色列人被弃绝的时候，弃绝了以后啊，这罗马书11章讲到成了顽梗不化的，其实在顽梗不化的痛苦中他们可以 悔改信主，又同时在他们弃绝上帝话的同时，上帝有这么多爱，就把那个恩典临到外邦人了。所以传道以色列不肯听，结果就是以色列在极大的打击中，那真正属主的人能够被拯救，以至于带来复兴。而在这段时间，神就把恩典给外邦人，外邦人得到复兴。所以这个很负面的经文，其实最正面的就是真正属神的外邦人和以色列都在这种顽梗悖逆当中，最后得到拯救和更新。第六章第十一节看起，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孽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啊，我们说了，哪里有一个人的工作是叫人不懂而灭亡呢？叫整个民族不懂，你去传一个他们不懂、拒绝的信息，然后而灭亡。好，我们已经一再讲过，不懂其实信息是非常简单、容易懂，只是他们心硬。心硬是神使他们心硬，这是指神在掌管，又是他们自己要负责，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听。可在这心硬不听当中，神就造成很好的结果，一个就是管教临到，使那真正属他的人在亡国被掳当中能够更新。另外，在亡国被掳的时候，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人，外邦人也得救。这特别当然是指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以后，以色列一直都是心硬的，心硬的福音就传给外邦人，外邦人得到了拯救。有一天，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但有一天以色列全家也都要归主。所以整个的一个负面的东西是这个打击最后造成了正面的，但是对以赛来讲，这是太久了，我去传福音，我去传上帝的话给别人，叫人不听不信，这要多久的光景啊。我去，你叫神叫我推销保险，是一个都卖不出去，这要到哪一年呢？你一辈子工作都会这样。哎呦，我做医生，每一个病人都会死掉，这要行医几年才能改善啊？终身都是这样。你去传上帝的话，他们通通都不肯改，我不医治他们。哼，医生要赶快说，这要到几时啊？该不是我一辈子的事吧？他说，要到。就是要到无药可救的时候，整个以色列都荒凉了。那以赛亚听到当然都非常绝望，但是我们感谢主，愿他的绝望对他对我们来讲都仍然是有盼望的，知道我们的主不会做错事情。好，那就顺服吧。这里当然是就讲到以色列人情形，这里面讲到的荒凉跟我们在第五章看到也是类似，就是你一定要占据那么多的土地，那么多的土地，那么多的房屋，你是独居啊，你是最大的地主，别人你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之地。好，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结果到最后真的是一大堆空屋子了，你也不能用，别人也不能用，因为国家已经亡了。你天天炒地皮，炒到自己暴力到最后，神让敌人进来了，你的力也都是空的，什么都没有了。然后耶和华将大家都迁到远方去，当然就是被掳了。你剩下的呢？如果还有十分之一，也都要被吞灭，都要被消灭。整个以色列要像什么呢？这里有一个象形字叫树孽子，你看那个树孽子，那个孽子就是一个木头，那个地平线以上的通通都被砍下来了。这有的时候我们在人行道上那个坏的树把它砍了，剩下地平线以下的东西，那个就叫树孽子。那这树已经完全没希望了嘛，这树被砍下来了。就在这种完全没希望的时候，有一个树孽子，这个孽子呢，树孽子却能够重新发芽。置之死地而后生，完全的灭亡， 然后那属他的人就能完全的更新啊。所以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这圣洁的种类，我想是指这个剩下数列子，也就是真的属神的人。字面上看起就是以色列要亡国，亡到这个数不是砍掉了三分之一，不是砍掉了三分之二，不是砍掉了大量的枝叶，而是整个地平线以上通通都被砍掉了。哎，但是在这种被砍掉亡国被掳以后啊，他们真正属他的人，圣洁的种类还可以再复兴。那时候就到那里为止，到那里之前不得医治，到那之后就得医治了。好，这第六章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章哈，这在神学上也非常重要，不仅讲到神的全能、预定、圣洁、洁净人之道、人被神用之道，而且在讲神要人所传的福音，真的就是十字架道理。你完全看到上帝的伟大和自己的不配，看到神到最后真的是让人不只是无路可走，根本就无命可活了。别人树孽子，可是神却在这里行奇妙事。我想耶稣的死而复活也可以有这样的含义。哎呦，我们的主死了，那还有什么盼望？可是我们的主死了，却最后造成我们大家的可以得救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